那么下面就讲到中国，因为要讲到毛泽东啊。毛泽东大家知道，生于1893年，列宁是1870年，比列宁小了23岁啊，23岁啊。那么中国和俄国比较起来就更落后啊，更落后，封建帝国，而且到毛主席的时代，毛泽东时代呢，这个国家已经很危险了，比列强瓜分了啊，被列强瓜分了啊。那么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面，生产力非常疲惫，非常落后啊，非常落后啊，这个民不聊生啊，民不聊生。像毛泽东这样的世家还算好的了啊，大家知道按解放以后画地主画富农，他父亲可以画成富农啊，画成富农啊，还不是地主，因为只有几百亩田啊，有几间房子，但他雇了两个长工啊，雇了两个长工啊，他剥削人家啊，那肯定被啊评为富农啊，评为富农啊。我这个问题呢还出过一个笑话啊，好像是1967年有个美国代表团到我们复旦来访问啊，学校里组织了一些人参加座谈啊，有一个美国人问你们的毛主席他父亲是什么成分，我因为看过书我就说是富农啊，那过了。完了美国人一走留下来就挨批评啊，谁告诉你是富农，我说书上说的啊，书上说的，那胡说，毛泽东怎么是富农的啊子弟呢，他是家贫下中农。那么现在看来毛泽东的家境还是不错的啊，还是不错的啊。所以毛泽东到了长沙上学，经常去讹诈他老爸啊，他学一个专业啊也不了解就报名，报完名以后学了几天一点味道都没有，完了马上就给他老爸写信，我又考上了一个什么什么学校，你赶紧给我寄学费啊，接到信以后马上派长工给他送50块大洋啊，他大概花个10块钱交学费就行了，别的就买书啊啊等等啊，就花掉了，学了不少专业一个都没有学成啊，最后连文凭也没有拿到。大家知道他最后的学历是长沙第一师范学校，从现在来说戴了帽子的大专啊，那时候实际上就是中专啊，就是中专啊。所以毛泽东因为从来没有文凭，在一个讲文凭的国家里面他挺惨的啊，所以到1918年他未来的岳父安排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啊去当管理员。大家知道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啊，他是海纳百川，不拘一格用人的，北大的大教授里面有披着大辫子一直拖到地下都白了一个大辫子，还在给大学生讲课，他课讲得好有学问，有的穿西装笔挺的，但是晚上在八大胡同泡窑子啊，泡窑子，但他照样用。但是毛泽东没有文凭他也用，因为是杨昌啊，这个杨昌局那个教授啊介绍的啊，大教授给他用的，职称是什么？协理员，北京大学图书馆协理员。协理员相当于我们马路口看看交通的二警察啊，二警察，工资很低，一个月8块大洋。图书馆馆长李大钊300块大洋。你说毛泽东能咽下这口气吗？啊，你们现在到那个啊红楼啊，红楼他这个工作过的图书馆啊什么，现在都对外开放的，那图书馆很小，大概就是我们这个教室的1/4啊，这么一个，一共2个阅览室，他看其中一个阅览室啊，中午挺惨的，中午就吃2个烧饼， 北京人叫火烧，啊，放在冬天嘛，炉子铁炉子上面有铁板，放在上面烤焦了，完了喝一杯浓茶，就这么对付。啊，晚上要很晚才回去，啊，在外面四合院里面租一间小房子，啊，所以他对北大教授评价极低，啊，美术说像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，啊，他肯定是培养右派的，啊，像北京大学新闻系怎么可能培养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者呢？他对北大的评价很低，啊，评价很低，啊，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北大新闻系就死掉了，啊，死掉了。52年刚从燕京大学新闻系等等并到北大中文系，到58年就停办了，啊，停办了。他对这个教授评价很低，啊，评价很低，这和他的经历啊是有关系的，啊，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的性格、一个人的立场、他的意识形态。和那个时代绝对是有关系的，啊，绝对是有关系的，啊，那么中国除了经济上落后以外呢，文化上也很差，虽然我们有非常啊厚实的文化的底蕴，啊，但是全民的文化素质很差，文盲很多，啊，文盲很多，啊，所以你可以由此来看。毛泽东对马克思、恩格斯对列宁、斯大林的著作的态度是全然不一样的。他说：“马恩的东西我读的很少，啊，我列宁的东西我特别喜欢，啊，特别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中国和沙俄一样的经济上的落后，一样的政治上的反动，啊，政治反动。”啊，所以在这样的背景当中，啊，毛泽东就成长起来，啊，成长起来，啊，那么他的成长当然和中国革命的另外一方面的形势是有关系的，啊，是有关系的。1911年，辛亥革命啊爆发，啊爆发，啊，你看他是1893年到在1903年是10岁，啊，到11年的时候，啊，是16、17岁，啊，16、17岁，正好是世界观慢慢开始形成的时候，啊，所以那时候，他特别喜欢康有为、梁启超的著作，啊，《严复》啊等等那些著作他都喜欢，啊，他都喜欢，不仅喜欢，而且模仿。他老爸送他上一个私塾去念书，写作文，啊，老师很不高兴，啊，因为大家知道新闻记者在辛亥革命的前后，社会地位很低，外号叫包打听，啊，包打听，叫人家看不起，和唱戏的戏子啊差不多的，啊，差不多的。毛泽东居然学这些人的文笔，那肯定老师不高兴，啊，说你的文章充满着康梁体、报馆味儿，这不是中国文化的正道，啊，反对他这么写，啊，但是毛泽东这个人个性很强的，他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啊，比如说他不喜欢美术。劳作这些课他都不喜欢，啊，有一次老师让大家主题作画，画个日出，啊，这个毛泽东很简单，啊，就画一个圆圈，下面一横，交上去了，老师特别不高兴，他说你有什么不高兴啊？这不是日出吗？太阳从水上跳出来了，实际上就对付，啊，对付，他不喜欢，啊，他不喜欢，啊，但是有一些东西。他特别喜欢文学、历史啊，那些古籍不仅会读，而且会背，不仅会背，而且还会倒背如流。他的读书秘书庞宪之啊，就到了50年代以后啊， 啊，毛泽东还是对那些古迹特别喜欢，啊，特别喜欢，啊，所以有一次几个秘书啊开玩笑说，都说主席倒背如流，我们考考他，啊，因为毛泽东有一些书读了很多，尤其是佛教的有些圣经，《大藏经》啊，《金刚经》啊，他特别喜欢，啊，特别喜欢，啊，完了他们就念了一段，说你接着往下念。毛泽东都背出来啊，背出来啊，他这方面的修养很好啊，很好。你到毛泽东这个中南海的故居，丰泽园的故居里面啊，我不知道最近是不是还放着，有一个很大的箱子，大概有我们这个讲台的一半多一点，大厚木板钉的啊。每一次出门巡视大江南北。都让警卫员和秘书把重要的书装在这个箱子里，六箱和棺材一样大啊！走到哪儿，马上在他的酒店里面、宾馆里面，要把这书放在地板上排好，随时啊都可能要拿一本，你得给他找出来读啊，这读啊。所以毛泽东虽然没有念过大学，但是在文史这方面。他的修养不是一般的大学生比得上啊，比得上的啊，所以这个人虽然没有上过大学，但是有极强的自学的本领啊，有极强的自学的本领。这是我们最早的一份报纸啊，1815年用中文印刷的《查实所每日统计传》啊，在那个马六甲这个岛上。啊，出版的是英国传教士啊，这个编的啊，编的，签字是从英国买回来的，买了个印刷机，买了个活体的啊，签字啊，买了一套啊，这样子，这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一份报纸啊。那么下面呢，上面呢，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啊，这些啊人物。他的时代背景啊，时代背景啊。那么第二个方面呢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的教育背景。我记得列宁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啊，列宁说：“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。”啊，这个讲的当然是这些啊上一个世纪的老人了啊，老人了啊，因为。你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他有文化的底蕴，他有接受这个经典的基础啊，基础啊，所以这些人都有很好的教育的背景，或者说自学的背景啊，自学的背景。那么先讲一下马克思啊，马克思啊，马克思嘛，这里介绍生活在莱茵省的特里尔。啊，特里尔，我到这个门口还照过相，啊，探头探脑的还进去，被人家赶出来了，啊，因为去了比较早还没有开，啊，进去看了一下，3层楼，啊，这是当地的工会，啊，自己花钱把它买下来，现在是马克思的一个资料的展览馆，啊，展览馆。啊，但是他家里呢，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啊。那下面一个介绍，比如说有2处房产，有一个葡萄园，有两个仆人啊，有两个仆人，家里还是过着很体面的生活。因为他老爸是力士工会的主席，这个工啊，公司的工，不是工人的工。工人那是一个啊，以人为主的组织。这是一个行业组织啊，能够当特里尔市的啊历史工会的主席，说明他老爸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他的威望啊。所以老马克思很希望自己的儿子能继承自己的这个产业啊，也学法律，也当律师。但是马克思不愿意 阿玛斯不愿意，啊，所以等他中学毕业以后，他老爸就安排他，啊，到一个大学去念法律系，啊，到法律系，就他那个一年级念得很不好，我想比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，啊，我们复旦的大学生大概念的都要差，啊，不用功，夜不归宿，早恋，酗酒，啊，酗酒。啊，最后老爸也拿他没办法，啊，因为他后来得了个肺结核，只能回老家，啊，去疗养，啊，疗养，啊，那么第二年，啊，好了以后就强烈的要求转学，啊，转学，啊，所以就转到柏林大学，从法律系改学哲学，这是他朝思暮想的。他特别偏爱哲学，啊，偏爱哲学，啊，他很早30年代啊发表文章的时候，就是有强烈的哲学的内容啊，哲学的议论啊，哲学议论。上了哲学以后呢，他就自学了很多东西。我们从早期的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东西里面，他引文最多的伏尔泰啊，我们要请大家读的第一篇文章。到处都是伏尔泰的东西，大家知道这是个文学家，文笔非常优美啊。因为法国人啊，他就是法国文学。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学法语的啊？这个法国文学非常好，优美啊，非常优美。我们下面还讲到一个特殊的背景。另外，卢梭他引用的东西也很多。啊，也很多。这是讲到他中学的时候，比较早的，写了一篇选择择业时候的考虑。那么30年代正好是啊，黑格尔派大分化的啊岁月啊岁月，老年黑格尔派比较保守，啊，青年是主张变革的啊。那么马克思在柏林大学上学的时候呢，就参加了青年黑格尔分子的。一个组织，柏林大学博士俱乐部，他是这个俱乐部里面的精神领袖，啊，虽然年纪比较低，但是思想非常活跃，啊，非常活跃。41年完成了博士论文，啊，那么讲一下这个西方的教育制度，啊，我们一直说西方如何如何，其实他们的教育制度有值得我们中国学习的。地方，啊，有些是我们暂时跟不上的啊，跟不上的。比如说，他3000年以后到了柏林大学念本科，但是当时的教育制度，你精力有余，你可以去选修博士课程，啊，因为是他的所爱嘛，啊，所以他在哲学。看书看的比较多，研究的比较深，啊，所以在本科毕业的时候，他差不多博士学位的学分拿够了，啊，拿够了。那么按照当时的规定，他可以申请博士学位的答辩，啊，答辩，啊，这很不容易了。你要在复旦大学不行，啊，我们硕博连读，啊，今年就要开始了。从本科连着念硕士，硕士连着念博士，今年要开始搞试点了，啊！但是你必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，德国当时不是，像柏林大学啊这样的名校，你可以有多少本事，你都可以学，啊！下面我们讲到列宁的时候，德国很反动，但是德国的教育制度又值得我们今天，这是讲他的当时青年人的。思想的一些特点，啊，那么顺便讲一下恩格斯，恩格斯呢和马克思不一样，啊，他没有机会上大学，啊，虽然他家庭很富有，父亲在当地是一个很有名的富商、资本家，啊，资本家，但是他是多子女，而且恩格斯是老大，啊，老大， 所以这个父亲呢，非常希望老大能接自己的班，把他派到高中还没有毕业，差几个月就不管他，就硬把他派到在英国，他老爸和人家合开的，在曼彻斯特开的一家纺织工厂去打工，当技工员啊，当技工员，啊，所以他没有机会完成大学的学分啊、课程啊，他是靠自学的，一个非常很好的机会。差不多马克思在柏林大学上学的时候，恩格斯服兵役，在柏林市郊区一个炮兵中队当一个下士当个下士。那么那时候部队是8小时工作制，站岗训练完了以后，下了班嘛，你可以换上西服，打上领带，很体面的到外面去活动，包括到大学去听课，他就到柏林大学哲学系去选修了很多课，选修课，虽然没有上大学，他靠自学获得了文凭，而且学的东西比马克思还多，他自然科学很喜欢，那么哲学手稿啊、自然辩证法啊，都学了很多。